10月4号星期二，大家应该还在国庆的假期里哈，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享受假期，然后抽空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世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要着重聊一下英镑和他的这个英国新任首相 Liz Truss 他们这个政府搞出来的这些新政策哈。但在聊这个之前，我们先来到巴西。巴西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在周日的时候已经举行了，总共是有11个候选人啊，没有一个候选人拿到了超过50%的选票，那就意味着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将进入到第二轮的终极 PK，那就是卢拉和博尔索纳罗。卢拉得票48.4%，博尔索纳罗得票43.2%哈。他们的终极 PK 将在10月30号举行。这个结果实际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呢，稍微有点让大家吃惊的就是说，这两个人的得票率居然没有之前媒体所公布的支持率差距那么大。之前媒体说他们的这个 polling 显示有14%的差距，但是你看现在只有5%哈，所以这可能会让第二轮的投票更有悬念。同步进行的还有巴西的参议院的选举，像博尔索纳罗所领导的自由党，他超过了卢拉的工人党，将主导参议院。也就是说，假如说卢拉可以在第二轮总统选举里面获胜，那他接下来的这个总统任期可能也不会太容易哈。博尔索纳罗是那么的不靠谱哈，然后那么的反科学，甚至威胁要恢复军政，然后允许热带雨林开始砍伐树木，然后开采矿业。可以在自己得了 COVID-19 之后，在 YouTube 频道上开直播，就是说大家不要把这个当回事儿啊，一点儿没事儿啊，不要害怕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总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他在竞选中的这个 campaign 呢，主要是主打在政治上要打击腐败，这个简直就是打到了卢拉的软肋上。卢拉是因为贪腐的丑闻曾经入狱长达19个月。那在社会层面呢，他要积极打击犯罪哈，这个高犯罪率一直也是巴西社会的一个诟病所在。那么在经济上，他倡导更自由的市场，更小的政府，更少的监管。那么真正让很多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或者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的人支持他的是他所宣扬的那种宗教保守主义。那么第一轮呢，总共有11个总统候选人，除了卢拉和博尔索纳罗之外，另外9个人哈，他们肯定是全部都落选了，但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拿到了3%或者4%的选票。这些人呢，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去和选民们对话哈，来说他们将 endorse 谁，也就是会把他们的选票哈主导，说我的选民们，你们可以去投给他，投给卢拉，他跟我更接近，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的表态很可能会对第二轮的选举至关重要。其实从目前拉丁美洲的一个大范畴来看，这个政治气候实际上是这几年被左派的政党所主导的，不论是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目前都是左翼的政党在掌权。那不知道博尔索纳罗和卢拉的终极 PK 的结果会怎么样哈？巴西会迎来左派政府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英国。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听那个 BBC 四台的政治脱口秀 Friday Night Comedy， 他们最近对英国政坛也是各种 satire， 极尽讽刺哈。比如说啊，咱们可以为工党上台进行倒计时了，哪怕是 Boris Johnson 这样的烂人当工党的领袖，也无法能够阻挡工党来赢得大选哈，掌管英国。他们还有这种讽刺，就是说 Liz Truss 他的政府做的事儿就是反罗宾汉的侠盗行为，简单说就是劫贫济富。还有人开玩笑说，刚刚上任一个月，他就能给英国经济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他就是一个狠角色哈，比撒切尔更狠。其实呢，在今天英国首相 Liz Truss 他基本上是来了一个 policy U-turn， 就是 U-turn 就是你掉头哈，一个掉头的政策。咱们先来说一说 Liz Truss 他在9月23号的时候推出的这个 mini budget， 以及英镑对美元跌到了一个历史新低。10天前 Liz Truss 领导的英国政府公布了他们的经济计划，他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mini budget， 类似于撒切尔政府在80年代搞的那种经济政策，就是减税刺激经济，减少政府监管，让自由市场进一步释放活力，然后希望呢可以在年底之前能够重整英国的经济。本来觉得是一个大利好，结果哇，股市大跌，汇市大跌，英镑对美元跌到了历史的一个新低。就是 Liz Truss 政府公布了50年来最大力度的减税啊，这个减税的内容是这样的，普通收入的群体减税 个人所得税从20%调整到19%，减少1%。而对于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高收入群体来，英国政府将最高取消45%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前 Boris Johnson 的政府实际上还是对这个政府的赤字哈比较 care 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之前公布了在2023年会把企业所得税从19%调高到25%。那 Liz Truss 的政府是决定我们取消这个增税的计划啊，不增了，保持19%。然后另外呢，还将取消国民保险的税率增幅，减少印花税，取消政府之前所提出的对葡萄酒、啤酒啊、whisky 这些消费的增值税等等。外界普遍预计，这个减税计划可能会在未来5年里面造成1450亿英镑的一个缺口，相当于同期英国 GDP 的1%，所以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同时，你要看政府所要开支的部分，尤其是在能源的部分，他们说一定要缓解百姓和企业对于现在能源价格高涨的一个压力，所以政府将冻结电费，会至少在未来6个月里面拿出600亿英镑来为这个能源价格的差价来进行免单。所以你看，又减税，然后又要增加支出，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这个英国政府表示说，他们将会增加政府的借贷啊，来提供资金，也就是说要发更多的英国国债。所以当时市场就开始抛售英国资产，股市下跌，英镑下跌，这个跌幅实在太狠了哈，导致3个工作日之后，英格兰央行出于稳定英国金融市场的考虑为由，被迫采取行动。其实呢，英国的通胀率现在已经高达了10%，英格兰央行它虽然不情愿哈，但已经开始启动了加息的步伐。在9月22号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加息了50个基点啊，但是没想到在9月23号的时候，英国政府就公布了50年不遇的超级减税计划，所以这简直是对英格兰央行的一次神助攻哈，或者我们说就直接说叫乌龙好了。那英格兰央行所以还在上周三的时候就宣布，他们将开始大量购买英国的国债啊，然后一直这个计划至少要持续到明年4月份。我们之前说过，加息实际上就是卖国债，然后你把钱拿回到央行的地下室里，然后呢，那你其实要是买国债的话，就是又把钱放回到市场上去了。就是英格兰央行是多么的无奈，他们基本上是在一周之内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货币政策，这全都是拜 Liz Truss 这个英国政府所赐。英格兰央行的经济学家在私底下说，此时呢，聪明的政府应该出台应对 inflation 啊，就更加反映 inflationary， 就是反映通胀政策的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的政府却向市场演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愚蠢。那这份不负责任的鲁莽的减税政策，实际上会加剧英国政府的赤字以及英国的通胀。几乎一周之内哈，英国的资产是全部被重新估值，英镑被大量的抛售，也体现到了金融市场，他们是最冷酷最残忍，你也可以认为是最客观的一些人，他们对英国的一个看衰。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减税的受益人群最后看起来是高收入人群，所以说复杂的宏观经济的原理以及讲解可能会失去普通的大众哈，但是最普通的英国人也能看得懂，说哦，你给我们减1%，但是给那些高收入群体减45%，你到底这个政府关注谁爱谁就再清晰不过了哈。所以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再有道理的或者再可持续的再对英国有利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在一个百姓被彻底激怒的环境里实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英国政府宣布放弃给高收入人群减税的计划。那像英国的财政大臣和首相 Liz Truss 他们都在社交媒体上说 We listened, we have heard， 就是我们听到了反馈哈。然后很显然现在这个给高收入群体减税的政策是一个 distraction， 是对现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带来太大的干扰了，所以我们把它取消，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来应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挺会说吧。实际上他们对于这种减税，对富裕人群减税的政策的一个调头，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保守党在伯明翰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Party Conference，也可以称之为保守党的党代会吧。结果不少的保守党议员当面就斥责，甚至直接威胁说，如果你们要是不改变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这个 mini budget 还是要过议会投票的，到时候我们就跟工党一起投票，让你们这个政府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甚至还有人当面呼吁哈，至少英国财政大臣应该辞职。这就是英国的情况哈。听节目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爱好艺术的，也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也喜欢艺术，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其实孩子们画的画很可能卖出大价钱。美国就有一个10岁的男孩叫 Andres Valencia，他的超现实主义的油画已经卖出了35幅，售价从5万美元到23万美元不等。像在纽约 SOHO 区的一个画廊里面，还有他的个展哈，然后像在香港的这个福伊斯拍卖行里面，还有他的作品卖出。他的画作比较明亮，然后有人把它称为小毕加索。而且在我看来，他的画最有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10岁孩子的视角的来看世界的结构哈，以及他怎么样去勾勒世界。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画哈，可以在这个现代艺术市场上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可以来到我的微信公号"张奥同学"来看一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可以继续享受11的假期。